弟兄姐妹们平安，我终于来了，感谢神。经过半年的时间啊，超过半年的时间啊，各种的安排、祷告、预备，神带领我们来到啊这个地方啊，其实啊不是我们意料之中的，因为啊我们没有想过会来宾州。但是怎么说，就好像圣经所说的，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道路，神的意念非同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也非同我们的道路。所以我说啊，这个基督徒实在，做基督徒实在是好的，如果你去信耶稣是很有福的，因为我们不为明天的担忧，神他有绝对的安排。我们先来做个祷告。慈悲主，全能的父，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再一次有这段的时间一起来思考你的话语。我们谢谢主，因为你口中的宣言对我们有益，胜过千万的金银。你的言语一打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因为你的道就是真理。求你这个时候用你的真理叫我们成圣，好叫我们一起思考，一起来学习的时候，我们能够被你眺望造就，甚至知道如何为你奔跑前面的道路。谢谢主的恩典，把以下的时间恭敬的仰望，无论是讲的听的都能一起得到造就，奉靠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刚才我说基督徒成为基督徒实在是好的，实在是蒙福的，因为神带领我们每个人的道路。但是基督徒就不只是说信了耶稣就是这样，因为要成为一个基督徒，每个人的生命都有改变，这个改变使我们的生命的素质也改变。那我们今天活着就是要活出这个特别的生命的素质，神所赐给我们的啊。其实啊，基督徒的生命就是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所以这个生命里面呢，包括了很多的内容，包括了祷告啊，我们要祷告，我们要敬拜神，我们要为主做见证，我们要活出爱心，我们要学习神的公义，我们更要去传福音。而我们常常最缺乏的是什么呢？你想想，你如果信了耶稣，或者你还在摸索当中，在这几样事情上你最缺乏的是什么呢？可能你说我最缺乏的是祷告吧，每天很忙，忙着家庭，忙着工作，没有祷告。也可能说，你说我最缺乏的是传福音吧，根本没时间去跟人讲讲我的信仰。今天我们讲到我们基督徒生命的素质的时候这个当我们流露出我们的生命的时候，它产生的这种的意念，使我们知道我们人生的方向和我们处事待人的方针，而这就是成为了我们基督徒信耶稣之人的一个使命。今天我们的使命在哪里？今天我们要强调教会最迫切的使命。拿个例子来说或者比喻来说，我相信你也听过可口可乐是什么。你说你这样问是多余的吧？这可口可乐是广东人说皆知相闻你们听过这句成语？但是中国人说远见卓识，谁没有听过可口可乐呢？但是这个可口可乐怎么成为每个人差不多每个人都知道呢？这是因为从有一位叫做John Pemberton 的这位药剂师有听过这个可口可乐的历史，你们知道这位药剂师从 Atlanta 佐治亚的 Atlanta 开始，在1886年 研发了这个可口可乐的糖水来介绍给这些人喝。所以他是一位药剂师，其实他本来是一位药剂师，他就用了这个铜罐调制了这个用焦糖色的，用就是这种好像焦糖色的饮料啊。开始时候他就用一个水壶啊，把这个可乐啊到街上来分发给那些人来试试啊，来试喝啊。但是经过127年，根据一些的调查，世界上有97%的人听过可口可乐。世界很多的角落，你说一些的啊比较荒凉的角落，也可能听过可口可乐。为什么呢？就是因为那时这个 John Pemberton 跟他开始这个公司有一个使命，一个意向，他们要投入承诺，要把这个好的饮料推销到全世界。当我们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应该醒过来，我们要注意这件事，97%的人听过这个糖加水的饮料，但是世界上竟然还有17亿人没有听过耶稣基督的救恩。今天我们估计，有人估计每年有1700万死亡，1700万人死亡是没有听过福音。有一位知名的牧师，他叫做华里克 Rick Warren， 可能你听过，他写了一本很出名的书，就是《直奔标杆》。在他也在这做一些的研究调查，他发现呢，这个有90%的教会的信徒相信教会存在的目的只是为了照顾我的需要和我家庭的需要。只有10%的教会，他们知道教会的存在的目的是拯救世人的灵魂。听到这个报告是有点悲伤。今天很多的教会，很多的信徒，但是只有少数的人有这个传福音的负担。所以我们说，与其成为一个基督徒，一个传福音的教会啊，却成为我们教会的一个弱点。传福音是教会最高的价值，没有它，就好像教会只不过是一个团体，被宗教的好处吸引过来。就好像你在夏天你很喜欢吃西瓜啊，你去选西瓜的时候 你怎么选最好的，你们知不知道怎么选最好的？有些人是敲敲那个西瓜啊，那敲哪一部分呢？知不知道啊？中间。那怎么敲呢？要从上面拍下来吗？还是从旁边拍呢？他们说从上面拍下来，有那个震动了，它的水分是很好的。就好像你买一个西瓜，如果你打开之后里面的肉是白的，不是红的，或者没有肉的，那西瓜就不成西瓜了，对不对？虽然外面是很轻很大很重啊。而基督徒蒙受福分，这个生命，这个信仰是有内涵，而这个内涵是可以蔓延下去。就好像我们知道感冒的时候啊，当有人感冒，你尽量就避免啊，不要靠近他啊，最好不要来教会啊。但他这样真不对的，这样啊，他有信心来教会，你要信心接受他啊，因为传染了会传染了。但是基督徒应该就好像这个感冒的是有一个传染病的，就是传福音的传染病。我们有传福音的能力的传染。有学者这么说啊， 传福音是基督徒属灵能力的第二个定律。传福音是基督徒属灵能力的第二个定律。你怎么得到能力呢？你说第一个定律是什么呢？你说这个是第二嘛？第一是什么？当然我们做基督徒是神的拣选，但是我们要得的能力，第一个能力是什么？相信之后，我们要祷告啊！祷告是支取能力的第一个定律啊。但是这个第二定律也一样的重要。虽然今天我们活在一个可以说是很糟糕的一个环境，你说这个美国不是一个基督徒的国家吗？但是已经不是，很多已经离开了神。我们活在一个很多劫难的世界啊，有很多恐怖的活动，有很多毁坏性的这些自然灾害啊，有很多威胁生命的疾病的这些的存在，所以我们活在充满怀疑、惧怕的一个环境里面。尤其是我们担心我们的孩子啊，读了中学、高中啊，到大学啊，他们怎么样？看看这个学校的学院的枪杀案、屠杀案很多，越来越多。但是不论这些不利的环境是怎么样，神在历代以来还是使用属他的子民基督徒去传这个救恩，愿意把这个福音带到近处和远处的地方。我们靠着我们的主，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神，我们能够冲破这个万难，我们能够越过高山，我们能够经过低处，我们可以到繁华的城市，我们可以到偏僻的农村去把这个好消息传开。相信所有的真正的基督徒都会有这个意念，为主做见证，为主来分享。但是我们有一个阻挡，就是我们的本性阻挡我们为主做见证。这个阻挡就是害怕，我们很害怕。有时我们的信心不够，有时我们怕人家拒绝我们。其实啊，如果你知道这个世界的情况，你是没有这个惧怕的时间了，没有这个惧怕的时间。如果你了解到我们真的没有时间给我们惧怕，没有时间给我们停下来的时候，我们必须要遵守神的命令。你知道啊，有人这样的统计了啊，这些数字啊，我相信很多人不喜欢数字啊，你告诉我，我也不喜欢数字啊，所以一到那个要 IRS 要做这个 tax 的时候我就头痛了啊。但是这个数字是给我们看到这个现象啊，你知道吗？女人这么统计，每一秒钟有三个人死亡啊，这个已经好几年的统计了啊，现在可能比较高或者比较少，我们不知道。每一秒钟有三个人死，如果这个调查这个测量是正确的了，那每一分钟有多少人死去呢？180，对不对？啊，一乘就知道嘛啊，368，对不对？啊，不要忘记小学的算术啊。每小时有多少人死呢？18000人。每一天有多少人死呢？259000多人。每一年有多少人死呢？9400多万人死。9400多万人死。如果这个地球上今天的统计有70亿人口，70亿了啊，不是60了，70亿了。如果有三分之人的死亡的人没有听过福音，你说每年有多少人死是没有听过福音呢？6300多万，或者6500多万，应该比较多。 但是你要知道，还不是每个人听了福音都信耶稣。这个数字是惊人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迫切的需要，要对付我们里面的这个恐惧、软弱、阻挡，我们要冲破这个的拦阻。所以今天我们要从这个经文来看见我们复活的主当年怎么样纠正门徒他们的心思，然后祝福他们，差派他们去传福音。所以这里有至少有三方面啊，是让我们能够看到这个使命的重要，这个教会真正的使命，迫切的使命，以致我们这个教会能够愿意成为一个传福音的教会。在第十四节这边，马可福音啊，第十六章第二十四节第十四节这边说，后来十个门徒坐席的时候，耶稣向他们显现，责备他们不信，心里刚硬，因为他们不信那些在他复活以后看见他的人。这一节经文告诉我们，耶稣责备门徒的不信，因为当时有一位叫做抹大拉的玛利亚到坟墓里面看见耶稣显现的时候，他就回去告诉门徒说耶稣复活了，但是他们怀疑，以为这个玛利亚伤心的过度才胡说八道，那里耶稣那里有复活，就死了，被钉十字架，被埋葬。然后我们看见在以马五世路上有两个门徒也见到复活的耶稣，跟他谈话，跟他一起行路，但是他们却认不出耶稣，这个是因为他们的怀疑和不信或者小心。然后另外一位门徒迪马，当他见到耶稣的时候，他说耶稣啊，你把你的手给我看一看，是不是有钉痕，我再相信。耶稣站在他面前，复活的耶稣站在他面前，但是他还不信。很多时候啊，我们的问题就是这样，我们信仰的问题就是这样，你证明给我知道我就信了甚至我们信了耶稣很多年的人也是，哎呀，我祷告很多事情，祷告神好像还没有听，还没有答应呢。你证明给我知道，我再继续相信你。很多时候我们玩的时候这么想，很多时候我们需要证明。神啊，你呼召我，依照你的旨意去传福音吗？你证明给我看，我是能够传福音的人。或者你能说服我的理性，说服我的智力，我才相信。你是让我的孩子去做传道吗？去做宣教师吗？你真没给我看。很多人都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做着牧师吧，没有人这样想，很辛苦啊，做宣教师。你说上帝啊，我行不通了，你真没给我看。你要我向我老板传福音吗？不可能把他炒我鱿鱼的，这样做啰嗦的工人啊。你向我朋友传福音吗？他排斥我，说我这个人是宗教狂热。你向我家人传福音，他嬉笑我，把我看为是一个奇怪的人。你说到街上传福音吗？那脸人的脸色一定不给我不好看的，给我很难下来。我在这个Virginia 住的时候啊，我们的房子啊是一个平房啊。那隔壁有位是做警察的啊，另外一个邻居是做这个海军的啊。那有一次这个海军呢，就把他妈妈从他是中东人啊，他是在美国做海军啊，他把妈妈从中东带来啊，就是在他家住了一阵子。那我们就有机会跟他谈话啊。那谈起信仰的时候呢，哇，他开始是很友善的啊。那我们讲到耶稣基督的时候啊，讲到我们只信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啊，他们说啊，我们什么都信啊， 耶稣也信啊，阿拉也信啊，因为他们原来是世俗的回教徒啊，因为耶稣只是一个先知嘛，那对他们来说，那但是高那次讲了这个信仰的时候呢，这个老妇人就是他的妈妈，就不再跟我们讲话。你跟他讲福音，很多时候人就给你不好看的脸色，甚至对你不友好。这跟当年的门徒一样啊，主复活之后，他们总是怀疑，他说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有死人复活？他们忘记了耶稣的话，所以在第十四节里面，耶稣就责备他们的不信，或者他们心里刚硬，他们的固执。这里告诉我们，主耶稣的复活表示什么呢？你说我们信耶稣，我们信为复活的耶稣，但是复活的耶稣表示什么？复活的耶稣告诉我们，这位神，这位主是大能的神，是大能的掌权。复活的主告诉我们，我们信的这位神是活着的神，不是一个偶像，不是一个啊不能讲话不能动的偶像，是一个活着的神，不是一位教主。主耶稣的复活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我们的相信的这位神是与我们同在的神。但是很多时候我们里面感应，我们被自己的理性卡住了，被自己的知识绊倒了，被我们的经验蒙蔽了，我的经验是这样，所以我就不信。我们以为很多事情还是靠我自己，我的口才不好，我不能传福音，我这个人呢，我也是口才不好，我是一个拙口笨舌的人。你相不相信呢？在二三十年前啊，是我的父母都告诉我，我是一个不会讲话的人，因为整天就是很沉默啊，只会哭啊。那时候小的时候只会哭，我是拙口笨舌的人，或者我是一个不够学问的人啊。我没有什么 PhD， 或者我的 PhD 只有一个，他有两个，但是我告诉你，我只有 PND， 我是不是 PhD？PND 你叫什么？有 paper no degree 啊，不是 PhD。很多时候我们靠自己，我的恩赐不够，我的灵命还没有到那里，我怎么去分享福音啊？这个是我的使命吗？我们以为很多事情是靠自己，所以我们退缩害怕，传福音不敢恭维啊！传福音不是我的事啊！当然，做传道人也会有惧怕，在传福音时，有一个故事，有位传道人，有一次他到了这个非洲传福音啊，他第一次去啊，那非洲的环境不是很好，那有一天他跟着这个当地人。要去某个村落传福音，他必须要走过一座桥，这座桥呢是用藤做成，用藤编成的啊，所以两端的藤交接在这个树上啊，缠着啊，高悬在空中啊，摇来摇去无定的啊。那下面呢是万丈深崖，哇，那位传道人站在那边，看到下面的水流得这么急啊。还有水中有巨大的鳄鱼啊，简直都不敢再走过去啊。那时候那个本地人就看到这个人，就是看见啊，发觉他心里恐慌啊，就说你不要害怕，我给你一个秘诀能够走过去的，你就抓紧这个藤啊，这个藤枝，然后往上看，哈哈，仰望上面啊，不要向下看啊。你就能够走过这个桥了啊！你一定没有事的啊！这位传道人就啊，相信了，就抓住这个藤往上看啊，他就平安过到彼岸。我们的问题也是这样，我们在我们自己的环境打转的时候， 啊，会叫我们退缩不前，但是我们要注目的不是我们的问题而已，我们要注目的是往上看，我们的神带领我们的主，让我们勇敢的勇往直前。所以我们讲到信心的时候，我们说我的信心还不够，我们怎么会去执行这个大使命呢？信心不是汽车或者汽车的汽油用完了就加上一些就好了啊，装满再装满就好，不是这样的。信心不是只是没有汽油加上汽油就好了，信心好像你的肌肉，你的 muscle 越运动越壮大，越操练越强壮啊！你可能也有运动吧啊，当你要学一种运动的时候啊，就讲这个打高尔夫球吧啊，很多人以为打高尔夫球是很容易的事啊，就是不容易的，一粒球放在地上这么小粒啊，你要打到它不容易的，而且那个棍是铁的啊，你要操练打到它的时候，你的 muscle 会越来越强壮啊，而且你先会整身痛啊，所以。你要操练的信心是要操练的，可能要经过一些痛楚的一些困难的啊。其实主耶稣这里给我们的一个很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方法，我们的信心怎么能够强壮起来，就是第十五节那边告诉我，路加福音第十六章第十五节怎么说，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很简短很简单很简短很简单，你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啊。那奇怪，你说这些门徒刚刚被责备说信心不够，怎么叫他们去普天下传福音呢？那我告诉你，当时的普天下不是今天的普天下，你看大家都知道啊，今天的普天下几个小时就到世界的那个角落，对不对？当时的普天下要走路的、坐马的、骑驴子的，他们刚刚说信心不够，怎么能够把福音带到普天下去呢？但是耶稣却很肯定的说，你们要立刻的行动，你要立刻的行动，你第一你要必须相信主耶稣给我们的这个使命，给教会的使命是一个迫切的使命，每一个时代直到今天，但是我们要立刻的行动，就是去。所以这就是他开始所讲的，也是我们忽略的基督徒生命成长重要的一环，很多人没有想到传福音是关键性，是操练我们信心成长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啊！所以你说我怎么这么软弱呢？我怎么哎呀，好像信心不够了？你就问自己，你今年已经七月了，有没有向人传过福音，或者向人讲过你的信仰？像那个没有听过福音，或者还没有信耶稣的。所以这里有看到，这不但是一个重托的使命，还是让我们灵命不停得复兴的一个窍门啊。为什么呢？今天我们来教会啊，我们来教会几个小时，一阵子就回去了，或者一个礼拜来两次或者三次，我们就回到我们的世界，我们的世俗里面过一个平庸的生活，或者说我又冷淡，我又跌倒了，我又觉得空虚了，我的信仰好像一个机械式的生活节奏一样，好像就这样存亡，没有那个火在那边，活不出属灵的生命来，活不出那个属灵的劲来，所以就是在属灵生命无尽打采。但是这没有理由啊，因为主耶稣是复活的主啊，他赋予我们是复活的大能的生命啊，怎么我们活不出这个生命的能力来呢？ 我们的进去了哪里呢？我们的进漏掉了，漏到哪里去呢？是不是去逛街、去娱乐、去看电视？我们的进只是用在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工作上。我不是说你不可以逛街啊，你可以去逛街啊，或者你可以去做其他事情。但是，我们的属灵的进却是漏掉了。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去传福音。这是我们操练属灵肌肉的一个方法，就好像我们做运动一样。刚才我讲了，今天美国的社会越来越糟糕，越来越私属化的一个社会。这个私属化的这个社会呢，影响很多的层面啊，而教会也是一样被影响。很多时候，教会只是死守城墙的一个状态。我们只是每个礼拜天等待人来教会听福音。你说每天个礼拜听等人来听福音是太难了，你知道？那你说不是啊？今天这个时代的科技很发达了，对不对啊？要听福音不难了，你打开电视就可以听啊，或者说你打开这个电脑，到这个 internet 里面就。但是我们当然感谢主了，神用给我们这些方法去传福音。但是这个世俗的世界让人自动去调开电视听福音，你说可不可能呢？啊，今天我无论在我记者这边也好，我看到我走出来去上教会敬拜啊，每一家都安安静静的在那边睡觉。你会他说他在里面调开电视听福音吗？在这个世俗的世界，让人自动的去 internet 去这个收音机或者这个电视机去听福音是很难的。就算我们基督徒，你有多少时候透过这个媒介哇去追求属灵的知识？我们一个礼拜有多少次？无可否认，主耶稣最后的吩咐也是最重要的吩咐。他说你要去，这是一个实际的行动，立刻的行动。马太福音第28章，就好像我看到你们这个教会的一个布条，就是马太福音第28章，主耶稣的吩咐。主耶稣说，对门徒说，也对我们今天每一位跟随人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神名为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我们就耶稣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你看到了吗？你看到了吗？神与我们同在，我们怎么说没有呢？圣经很多次告诉我们，神与我们同在，神与他的子民同在，无论是直接的或者间接。如果你能够翻到圣经啊，我相信我们习惯了看这个荧幕，我希望弟兄姐妹都能够有圣经啊，无论是打开的和点开的圣经都好啊。在约翰福音第14章16节啊，如果你看约翰福音14章16节，告诉我们神与我们同在啊，很多处啊，我们选两处好了啊。约翰福音14章16节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啊，这个保惠师就是圣灵啊，我们知道，真理的圣灵。然后在腓立比书第4章9节，这是保罗，使徒保罗鼓励信徒们的一句话。他说腓立比书第4章9节保罗这么说，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 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件事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而马太福音第28章更告诉我们，更表明我们怎么样才知道神的同在，乃是有一个很重要的行动，就是去把这个美好的消息传开，就好像马可福音这里一样的。第15节，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我们都是普通人，或者说啊，但是我们都是神要使用的人。有个英国人，他到非洲传福音，也是非洲啊，当时非洲是很困难的地方，他的名字叫做 Livingstone,David Livingstone, 中文翻译李大卫。当你是没有开花的地方，没有电视，没有交通，交通很难，他去到这个地方几年都没有音讯，那这位英国人啊，都是国人所关心的当时，但有一个人就冒险前往这个地方啊，去找这位李大卫他找到他的时候就说，哎呀，全国人都关心你啊，派我来看看你怎么了，你还活着吗？他就劝他回国吧，那边等着你做很多大事，你在这个荒僻的地方做什么呢？这个人本来他不信神的，这个来的人他不信神的，但是李大卫说，我照着主的命令来传福音，使非洲的野人也会成为主的门徒啊！哇，这个人看见这位 David Livingstone 的信心也受感动了。他说，这个李大卫的头上好像有一条天仙衔接在天上啊，虽然我们跟他已经断绝了这个通讯了，但是他与天上的神那边衔接得着力量。他问他，你不怕这些野人吗？你英国断绝了这个交通，你怎么生活呢？他就说，主与我同在，因为主不仅要传福音给万民听，他说，我与你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今天神的子民如果愿意去为主来做这个传福音的工作，我们所得的不只是一些平庸的祝福，今天我们只求一些平安家庭好工作好，那是对的，但是这个只是一种我们神学上称为什么普通恩典 common grace, 这些 common grace 也给那些不信的人圣经不是说神下雨也给好人也给歹人吗？这只是一个 common grace 我们应得的，但是我们基督徒不只是得这个 common grace 这个普通的恩典，我们要得的是一个特殊的恩典。我们不只是家庭儿女成长好，事业有成就就好了，这是不是基督徒本来生命的素质的一个主要的，当然这个是重要的，但是我讲主要的，我们不是说我们不能去追求这些事，但是我告诉你，往往这些事上要荣耀神是很有限的。你说我要安适的生活，我要比较好的生活，我的物质生活比较好，我的学识比较好你知道这事情常常要在荣耀神的事上是很有限的，而且有许多时候呢反而带来了很多的劳烦就好像我们讲吃的你说今天我的生活环境不错，我吃的越来越好了，那也可能吃的越来越多了所以很多人吃的就去减肥所以在市场上有很多减肥的方法对不对？ 甚至我们听到过去政治在纽约要限制卖这个可口可乐 gas drink 或者说这个汽水，因为糖分很多啊，你可以不可以想象啊，一个大城市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法律要控制他们不卖大瓶的汽水或者有糖分多的饮料，人越来越好的生活随便抓一个就是饮料，对不对？就不喝水的喝汽水啊。最后今天这就好像这次我们从 Virginia 搬家来六天前嘛，其实我们打包已经用了两个月的时间了，我才发觉有了个房子，在地上住的越久，东西就越多了。哇呀，你不搬家，你搬家你就糟糕了。这个是好，一个生活好了，对吧？物质上这些方便的方面上好了，但是有时候你就不需要的也买了，买了也不知道放在哪里。后来几年后才发觉，哦，原来在那个仓库里面。这个很多时候这些事情要荣耀神很有限制的，我不是说不对，但是很有限制啊。所以怪不得耶稣他曾经说这个句话啊，告诉我们做出这样的一个挑战啊，这个挑战是不可思议的应许啊，在马可福音第十章29-30节啊，你们可能也听过这个句话啊，耶稣对我们信他的人发出这个挑战。马可福音10:29这么说，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在来世必得永生。很多慕道的朋友或者还没有信的，听到这个都吓倒了，不敢再相信啊！人为我，耶稣说为我撇下这些，你要得百倍，你要得永生。当然很多人不懂，那时候可能还没有信或者悟到了不是很懂，这就是基督教信仰最高最有价值的应许啊！这是我们信仰我们信耶稣最有价值最高的应许，乃是因为我们去见证为主做见证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会经历神的真实，他的能力的彰显是超越环境物质的，是超越这些普通恩典的福气的。今天主的话语照样的向我们发出这个挑战，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是否成为基督徒之后你还是活得不是很耐烦，灵命不耐烦，我是说物质可能很舒适吧，或者你还是觉得我的灵命好像追求不够，我信了2年，我信了10年，我信了20年，我的灵命好像很枯燥，我的生活还是好像无聊，我的盼望还是很渺茫啊，信仰生活还是很模糊。主耶稣告诉我们什么？主耶稣说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去到你的家人里面，去到你的亲戚那里，去到你朋友当中，去到你的同事当中，去到你的同学当中，去到你的老板当中，向他们传福音或者分享你的信仰，为主做见证。你信不信这样的上帝会赐你超越的福分？你信不信？你信不信神奇妙的大能会在你其中彰显，在这个教会彰显，在这个地区彰显，甚至覆雨翻云神迹的彰显？我们必须要立刻的行动，我们要信，我们还要立刻的行动，但是我们必须要活现的出来，把它活现出来。 我们看看圣经怎么说呢？当我们愿意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执行这个最迫切的使命的时候，第十六节那边说，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信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药也不必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就必好。那这段经文是很有争论性的。那有一派学者说就是翻译圣经的，他说这段经文不应该存在，因为古卷就是圣经的本来的抄本古卷是没有的啊，但是在另外一个抄本，就是所谓的所谓多数抄本啊 ，majority text 是有的。但是这个圣经的这样的一个关键性的经节存在这里，我看是合适的，也是有历史证明的，有历史的证据。当然也有一派的基督教把它套用过来，高举神迹奇事来证明神的存在。但是我们要比较用正统的观念来看的时候，从整本圣经的依据来看的时候，你就知道为什么神把这么重要这么具有争论性的经文放在这里。首先我们知道当时耶稣是对谁说的，那你从第十四节里面知道他是在责备门徒的小心或者不信的时候所说的这句话。门徒不相信受死复活的救恩已经透过耶稣完成了他们小信或者不信。那这些门徒相信耶稣吗？你说他相信主耶稣吗？当然相信了，只是怀疑不小信啊，信心弱啊。既然这位主已经成就了这个大事，接下来就是要门徒把福音传到地极，这是第十五节那边讲的啊。刚才我们看，所以如果他们信主耶稣的复活，接受这个使命，接受主的应许与他们同在，主的大能在他们身上要彰显。第一，这个大能是信而得救，这是十六节讲的，看到吗？然后第二个大能就是去传的时候有神迹奇事的彰显。我们感谢主，这些大能在那时候与门徒或者在门徒的身上彰显，那今天有没有在我们身上彰显？其实如果我们看使徒行传，你就知道这些神迹其实在门徒的身上都彰显出来了。如果你读使徒行传，从第二章第四节开始讲到圣灵降临，从五旬节的时候都一一应验了耶稣这里的应许。他们到处传扬这个福音的时候，他们一边赶鬼而且讲出别国的方言或者讲出不懂的方言来。而且有一次就是在使徒行传讲到保罗被毒蛇咬了也咬不死，土人说他咬了他一定死。这个神迹奇事都彰显，所以他讲这些话都在使徒行传里面成就了实现。但是主的应许所谓神迹他的大能彰显，难道也不是给我们今天每个信靠他的人？是不是也给我们每个人？我相信神的大能在不同的时代里面也借助神迹其实彰显神他的大能，只是可能他的方式不一样，他不一样要套用哪一套在这个时代不一定需要同样的神迹奇事。 所以说如果你去传福音遇到蛇的时候或者毒蛇的时候，你说啊我被蛇咬不会死的，你咬到了受伤，你不要来责备我，不是我讲的，这个是因为在每一个时代神用不同的方法来印证的话语，所以赐下不同的环境。但圣经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很重要啊，圣经告诉我们啊，在贝多前书第十三章里面说，先知讲到之人必终归于无有，他说说方言的也会停止，知识终必归于无有，只有什么呢？爱是永不止息。今天最大的神迹是什么？在这个世态炎凉的社会里面，这个充满知识充满自我利益的时代里面，基督徒要把神的爱超凡的爱活出来是不容易啊，告诉你，这个爱最主要的行动就是把救人得永生的福音告诉他们，使许多刚硬的心能悔改归向上帝，然后再看见他们生命的改变，那是一个神迹啊！相信我们可能也经历过这样的神迹。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个使命这个呼召今天现在过去已经临到这个教会，我们愿不愿意去回应主的差派，愿不愿意去叫万民，这个万民就包括你的邻舍、你的家人、你的孩子、你的同学、你的同事，带什么眼光？我们所谓的啊，我没有这个条件，或者我没有这个能力，都不是很重要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啊，很奇妙的，保罗说了这一句话，说神拣选愚拙的，保罗是最有学问，他是说自己是愚拙的，神拣选不是很有尊贵的，因为他这个讲法是因为人自以为聪明自以为有能力的时候就不会依靠神，那个时候我们就是不依靠神的时候，我们就自以为有能力，如果我们的聪明智慧能力物质钱财不能被神使用的话，我们可是一无所有，我们基督徒可以说我们一无所有。所以其实传福音不需要很大的学问，不需要很大的知识，很简单的，只要告诉人信的是谁，信的是什么，信了之后会怎么样，那你知不知道你信的是谁，你信的是什么，你信了之后会怎么样，如果你不知道啊，我们要好好的思考一下，你就告诉别人这个很简单，然后再深入。所以真的，我们神要我们做的启示最容易的传福音，只不过是有个拦阻，就是害怕怀疑，就好像当年的门徒。所以我们需要一点的胆识加上一些脸皮厚啊，接下来圣灵就会做工啊。要多久呢？当然要加上耐心啊。举个例子，就我自己本身啊，如果你有听过我的见证，你知道啊，我没有信之前，我是很排斥基督教啊，甚至我每一次看书看到耶稣跟上帝两个字，我就把书丢掉不看了。但是我的哥哥一有机会就跟我讲耶稣啊。每次都受到我各种的反驳，他足足为我祷告12年，流泪祷告，结果神奇妙的拯救我，拯救我整家人。要有耐心，但是不要忘记主的应许，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他，而这个大有权能的主要与我们同在。当我们愿意去执行这个教会最迫切的使命的时候，当我们愿意去传福音的时候，他奇妙的大能就彰显了，如今天的经文一样，信的人必有神迹奇事随着他。 所以你说我们教会，你说这个教会不是很大，六十七十的，但是如果我们承诺啊，一年向一个人传福音啊，把他带来教会，他不一定是一年就相信啊。你说有多少人会来教会？当然这个数目不是很重要，最重要你传福音给他，他真的认识这位主，有新的生命，接受主有新的生命。所以我们看到啊，神给我们这个迫切的使命，是我们，是我觉得教会最大的目标。我来到这个教会，来这个地方啊，这个地区服事啊，我常常问我自己啊，我有何德何能啊？但是我相信，神一直啊。在我身上所做的，所带领的，所希望能够看见的，就是教会成为大使命的中心，是教会一个迫切的使命，是神呼召我们，让我们信徒所活出的一个使命。所以我盼望，我也祷告啊，将来日子，我们这个教会是成为一个因着福音让人蒙祝福的教会，让我们的家庭蒙祝福的教会，让我们的儿女蒙祝福的教会，让我们的亲人、我们的同事朋友蒙祝福的教会，是因着福音，不是只是因着一些一些的外在的表现，而是愿意把真正福音的信息向他们分享。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来祷告。我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的恩典。我们本来死在罪恶过犯当中，但你却叫我们与主一起活过来，得永生的生命，是因着你十字架的救恩。谢谢主的恩典。但是今天你不只是要我们信了你就这样活着，你付托给教会有一个重大的使命，也是每个信徒所要执行的使命，就是要去使万民做你的门徒，叫每许许多人听到福音得着救恩。主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克服一切的阻挡，包括我们的怀疑、我们的害怕、我们的软弱，使我们能够同心合意，为主的国度、为着你的福音来为你走出去，向着不同的人来把福音分享。主啊，我们本是软弱，但求你坚固，求你带领，愿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归荣耀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